那么今天还要继续得看三节经文，关于实习的约翰，实习约翰。那么路加给我们记载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细节，关于这个实习约翰。而且在新约圣经呢，实习约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物。路加呢给我们记载的这些呢，我们之前也学过关于他的讲道风格，关于他的施工，关于他所讲的道，就是悔改的道，而且他这个洗礼，悔改的洗礼。但是在今天呢，我们看的这三节经文呢，我觉得我们能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十八到第二十节，我们能说是约翰的见证，实习约翰的见证。这三节经文呢也是十分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天主我们今天所看的所学的真理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懂的但是同时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先看这三节经文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先看我读，大家跟着看就行了。圣经说，约翰又用许多话劝百姓，向他们宣讲福音，分封的王希律，因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希罗底的事儿，又因为他所行的许多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增添一件恶事，将约翰收在监里，将约翰守在监里。那我刚才说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实习约翰的见证，实习约翰的见证。那我们首先呢，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这个讲道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在一起聚集。天主，你知道我自己一直都期待我们周日的聚会和我们周三的聚会。这样聚会的机会呢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个人也需要这种聚会的时间，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需要学到听到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你，如果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语，那么你肯定会在我们心里做工。我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求你使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心。我也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口才，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路加呢，在前三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重要的人首先呢，我们已经学过了花了一段时间学习这些人，然后这些人都是大有信心的人，是虔诚的人。我们已经看了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我们也学过了这个，看了玛利亚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和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的见证。我们看了牧羊人和他们的见证和信心，我们也看了西面和亚拿这两个伟大的人。然后我们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学习实习的约翰，那实习约翰的这个见证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在圣经中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人，大大的被天主使用。我们也知道约翰应验了古先知的预言，他预备了主的道，修止了他的路，他的人生的每一部分都讲显了天主的大能。从他日常生活这一方面来看，和他的施工和讲的道，无论你提什么方面，他是大大的被天主使用。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完全顺服天主的人，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位仆人。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这个实习的约翰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基督很愿意把约翰举起来，然后说你们应该效法他的榜样，你们该学习他的见证。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他说约翰所差的人去后，耶稣向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着华美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美衣服的人，日日宴乐的人，都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比先知更大。经上记着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这话正是指着这人说的。我又告诉你们，反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先知大过施洗的约翰。然而天国里的最小的人比约翰还大。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站起来在会众面前，然后说什么呢？他是在举起施洗的约翰。他说，反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先知大过施洗约翰。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那么在第21节，我们发现路加开始转题。你如果我们看3章21节，他说，众百姓受洗已毕，耶稣也受洗，祈祷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一到21节的时候，路加开始改变他的方向，开始改变他的题目。之前他所讲的都围绕着施洗约翰和施洗约翰的施工，但是我们一到21节的时候，他开始讲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虽然21和22节我们知道耶稣所受的洗是约翰的洗礼，但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下周就会学习21、22节，但是我们今天的18到20节，路加还在讲我们的之前所学的施洗的约翰。但是路加开始讲基督前呢，他再一次的给我们描述施洗的约翰。那这一段经文也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那通过看这段经文呢，我们能更清楚的了解施洗约翰他的行动。我们也知道人的行动比他们的言语还重要啊。人说的有的时候很好，但是做的不一定那么好。人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他所讲的是施洗约翰的行为，他所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那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他的行动、他的见证、他的行为和他的生活中的一些特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施洗约翰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讲道者。施洗约翰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讲道者。在第18节，我们知道在前面这段经文，他已经告诉我们，已经记载了约翰的讲道风格。他已经记载了约翰所讲的许多话，但是一到18节的时候，他再一次的说，约翰又用许多话劝百姓，向他们宣讲福音。那这一节经文是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18节到后面中间这三个字劝百姓，用许多话劝百姓。我们如果了解施洗约翰的见证呢，我们知道他一直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没有一次忘记他是谁。他也知道他存在的唯一个目标是要侍奉主，非常极其的谦卑的一位先知，一位仆人。在约翰福音第3章，我们知道约翰的一些门徒跑到他前面去，然后说，就来见约翰说，拉比，老师的意思，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人现在在施洗，他就说耶稣基督现在在施洗，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也在约旦河旁边给人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他们都离开了你，这个是他门徒的意思，他们现在开始离开你而追求耶稣基督，而跟随耶稣基督。约翰回答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曾说过我不是基督，乃是奉差遣为他的前驱的。然后第29节很有意思，他说娶信妇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我如今也是得着这样的喜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呢，发现施洗的约翰一直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所有的能力和恩赐都是来自天主。在第27节他就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的一切都是从天主来的，我的使命，我的施工，我的能力都是天主赐给我的。所以他说，你们要记住，我从来没说过我是基督，我一直在指示他说他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弥赛亚。然后他自己说，你们要记着，我是参与这个活动，但是我不是这个活动的重要人物。他说耶稣基督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他高兴的时候我很高兴，他看见他的要娶的妻子的时候高兴，那么我替他高兴。他说我如今也得着这样子的喜乐。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信主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离开了我追求他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高兴的事情。我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得着很大的一种喜乐。约翰知道他一切所有都是主赐予他的，他的救恩，他侍奉主的机会，他讲道的能力，因此人离开他而跟随主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很高兴。但是在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发现施洗约翰服侍他所服侍的这一群人是谁呢？是老百姓。在第十八节他说，约翰又用许多话劝百姓。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是老百姓？你怎么知道就是平民？你怎么知道这一点？因为圣经给我们记载，在三章我们原来学过十到十四节，他说了什么？众人，他也说了，还有谁呢？税吏，还有谁呢？有兵丁，有这种人来听施洗约翰的讲道。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接受他所讲的道，接受他的道，他悔改的道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谁呢？如果我们再一次看路加福音第七章27节，我们看29节，众百姓和税吏，你看又出现这税吏，曾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是耶稣基督夸奖或者是举起施洗的约翰，证明施洗约翰是他的使者的这一句话，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句话。他们听见这话的时候，他们听见这话就什么？就赞美天主为义。所以老百姓听见耶稣基督说施洗的约翰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施洗约翰就是我的使者，施洗约翰就是我差遣的那一位，为了预备我的道。那老百姓听见这话的时候赞美天主，我们受过他的洗礼，那么耶稣就站起来证明这个人就是我的先知，这个人就是我的使者。那他们说，哎呀，感谢主，我们信的是对的，我们接受他的道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第30节，法利赛人和教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自暴自弃，废弃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谁接受了约翰的洗礼呢？谁跟随，谁听从施洗约翰呢？老百姓和这些税吏以及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和这些敬师教法师，他们厌恶他，也不愿意接受天主的旨意。那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基督证明了老百姓所爱的先知，所接受的先知施洗的约翰的时候，老百姓做什么呢？高兴极了，啊，我们信的是对的，我们接受的这个洗礼，悔改的洗礼，也是符合天主的旨意，合乎天主的旨意。耶稣基督在说什么呢？你们没有迷信，他是我差来的使者，他是我的先知，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所讲的道，他所讲的福音，就是我的道和我的福音。但是我们发现施洗的约翰没有以貌取人，也没有自己决定他的使工范围， 他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凡愿意听的都可以来。你们愿意接受，你们愿意听，那我不区分你们人，你们的听众，我也不选择我的施工范围。十八节也说他向他们宣讲福音。那么你说这个细节重要吗？你要明白，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施洗约翰在这一方面与他同时代的经师和法利赛人，这些讲律法的人，讲真理的人，有巨大的反差。要明白有显而易见的区别。施洗约翰是在哪儿呢？在旷野里穿个骆驼的衣服，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野蜜。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师，就是老百姓老接触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谨防经师，他们爱什么？穿长衣行走，喜欢人在街市上给他们请安，在会堂里坐高位，在筵席间坐上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要小心这种人，这些撒都盖人，这些经士，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自以为是的人，他们是极其骄傲的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喜欢穿这种非常好的衣服，他们喜欢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们喜欢别人说，哎呀，经师，哎呀，拉比，老师啊，他们喜欢听这些话。而且在会堂里的时候，他们愿意坐在高位上，在宴席里边坐在，他说在宴席间坐上座。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多了嘛，人多的时候，他们觉得其实我这个人算合格的，这个位留给我啊，你们都在外边站着吧，但是这个位置属于我的了，因为我这个人已经很行了，我这个人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如果是你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场景。如果是我的话，我比如说我是个钓鱼的，或者我是个税吏，然后经师，然后法利赛人老走在我面前，穿着我买不起的衣服，然后呢，别的人都跑到他们的面前说：“哎呀，拉比，哎呀，老师，哎呀，尊贵的，哎呀，说好听的。”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样的？那么施洗约翰一来，住的、吃的、穿的都比我弱，都没有我好。在旷野里边，然后我跑到旷野里边去，我发现他带我，他如何的带我，跟带有钱人一样。他讲的道是一样的，他没有说有钱人来了，我跟他们讲点好听的，穷的过来我就拒绝。无论有什么样的人来，他就讲你们有罪，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你说老百姓能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吗？我觉得最起码愿意信的人肯定喜欢他，肯定疼爱他。所以呢，耶稣基督说，这个就是我的使者，这就是我的先知。为什么我们赞美天主呢？因为觉得，哎呀，这个是我们的先知，这个是老百姓的先知，这个是愿意给我们讲真理的先知。那你说在这个时代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跟你说，真有这个问题。很多人所谓的牧师，所谓的传道人，就像这些经师，就像这些撒都盖人，就像这些法利赛人，自以为是。哎，我懂点 圣经，我懂点天主的真理，一来个有钱人就跟个狗腿子似的跟着他们走。现在有很多教会组织什么样的午餐呢？组织这种商人午餐，所有做生意的人，我们一起吃个饭，一起吃个饭呢，然后呢，我就给你们讲点真理。我们英语有个俗话，我们叫摸肩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愿意跟这些有钱人摸肩膀，就是愿意跟他们在一处。那这个是什么呢？他就是搞关系，跟有钱人在一起。你觉得施洗约翰会这样吗？施洗约翰会说，你们是有罪的，你们需要悔改，你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坐在高位参加筵席的时候，施洗约翰的在野外讲永生天主的道啊。如果耶稣基督或者施洗约翰去这种宴席的时候，他们会进厨房，他们会到街外，然后给这些老百姓讲愿意听的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悔改的道。我们信徒要记住这一点，这种态度，这种骄傲的态度不应该出现在教会中，也不应该存在在一个仆人的心里。我们不应该以貌取人，我们不应该说，哎呀，来了一个有钱人，我们把高位给你，我们把好的位置给你，你是个商人，那你开始给我们讲诸如学的课吧。啊，我以前我有个朋友，然后他说那个我们教会组织一个，他是美男进信会的，原来不是，现在是。他说那个我们每一周一早上有一个祷告会，就是男人在一起吃个早餐，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听个人讲圣经。然后他比我小三四岁，然后他说你愿意去吗？我说我去一次。我一去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组织这个活动的人和所有讲课的人都是我们城市的商人、有钱人。那你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很多教会你会发现谁有高位，谁是有权的人，谁是在教会中组织的人，谁是领导，那都是在世俗方面成功的人。那么这不应该这样啊！圣经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他圣经的要求是什么？要是一个充满圣灵的人，属灵的人，懂圣经的人，这个是天主的要求。像我现在我在中国的，我以前很少，我现在很少去这种活动，但是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偶尔有一些我爸那教会的一些弟兄说，那个现在有天主院有什么会，然后很多中国的华人牧师要在这个地方，你愿意不愿意去？我一开始说那去吧，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外国人匆匆忙忙的都过来，一开始这个很奇怪哈、啊。那来的时候我发现就讲他们的问题，他们教会的需要，这些那些的，要什么？要钱啊，要钱，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现况吧，就是很多美国教会愿意支持很多中国教会的活动，那我也不反对。但是这种心态、这种想法啊、这种行动和行为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啊。但是失去的约翰不会这样子的，他不会这样子啊，他很谦卑。我的事工范围是什么呢？愿意听的，愿意接受的，愿意信的，愿意跟随主的，来吧。那我们人，我们牧师，我们所有的信徒也应当如此。失去约翰一点都不骄傲，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没有忘记他是谁，没有忘记他是天主永生天主的仆人，基督的使者，他的一切都是天主赐的。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听者是谁，是罪人，像他一样，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罪人，是天主所疼爱的罪人，死在罪里的罪人，需要福音的罪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以貌取人。有一天那个我跟那个人聚会的时候聊聊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看这个，他说你看这个正义牧师的教会都是一些在比较好的企业里边上班的，收入都挺好，都是素质很高的。然后说来说去，我就劝他，我说其实也不一定是，但是我们都是信基督的，扫地的和领导我们也不区分，我们不管。而且进入教会的这个门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平等的。我哪管呢？我哪管你在外边一年挣个700万，我也不管。你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你的行为合乎不合乎圣经啊？那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在圣经中，这个也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二呢，我们发现施洗约翰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佣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佣人。第十九节他说，分封的王洗律，因为他兄弟腓力腓力的妻洗洛底的事儿，又因为他所行的许多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 我们发现约翰的讲道是一种个人化的讲道，他很愿意提出每一个人的罪。我们发现从最贫穷的农民到最有权的希律王，他都愿意说你是有罪的，而且我不但说你有罪，我就直接说你是有什么样的罪，我都帮你提出来，我都帮你讲。但是我们要明白，他讲所有人的罪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厌恶他们，并不是因为他生气，也并不是因为他自己骄傲，而是因为他真正的爱他们。最好的表达纯正爱的方式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万人听。我那天我跟我的师兄一起去喝咖啡，然后有个机会讲福音，然后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你来中国，你为什么来，你为什么讲这个福音，中国人会接受吗？我说我真信如果你不接受你会下地狱，那么我必须讲。然后他就哦，那就明白了。我说我爱你，我怕如果你，我是敬畏主的，我知道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福音，你会下地狱受永远的惩罚，我必须讲。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爱。他讲这个，他指着老百姓说他们的罪，税吏说他们的罪，兵丁说他们的罪，老百姓说他们的罪，和希律王责备希律王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爱这些人，也希望他们能悔改。如果你所爱的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然后你明明知道大夫也告诉你，如果他不去去找医疗的话，他过一年两年必肯定会死，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去告诉他你必须去吃这个药，你必须去找医疗，你必须去跟大夫聊聊聊一聊。但是我们看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这种心态，我们害怕，不敢，我们不敢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讲真理。但是说一句实在话，如果你真相信天主的话语，而如果你真爱这些人，你会愿意说你必须信天主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你若不信的话，你会受惩罚，你会受审判，你会下地狱。约翰就是一个爱凡人爱众人，因此他愿意责备每一个人，他也愿意讲一种个人化的讲道。那么约翰因希律王的恶行公开的责备了他啊，这应该不是一个幕后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啊。芬芳的王希律在第十九说，因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希罗底的事，又因为他所行的许多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那你说一个讲道者，他为什么会责备这样的王呢？他为什么敢将希律王的罪呢？他为什么敢公开的站起来然后责备希律王呢？这个类似于一个黑龙江的牧者听见黑龙江这个省长犯了什么重罪，然后站起来在公开的场合说你不应该啊，同样的概念，或者指着习近平说你不应该，这是同样的概念。你说一个讲道者怎么能，他胆那么大吗？他为什么敢将希律王的罪呢？为什么敢讲王的罪？这个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你还能改他吗？你还能这样？你觉得你讲这些话除了危险之外还有什么好效果啊？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失去约翰与天主的关系，他爱并顺服主，他知道这个是天主的旨意，他要讲悔改的道。还有呢，他相信天主的话语是真理，也是大有效的。你说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讲真理呢？因为他们信心微弱。如果你真相信这个是天主所启示的、所漠视的话语、所感动人写的话语，如果你相信圣经是天主感动人做成的话，那么你会讲。如果你真相信天主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而且会改变人的行为和心思，那么和信念，那么你会讲的。那施洗约翰他信，他相信天主的话语是真的，是真理，是可靠的，是无误的，所以他站起来讲责备了他的王。第二个原因， 是施洗约翰与人的理解，人论啊，他是一个敬畏天主不怕人的人，他了解人的堕落状态，也知道若人不接受主的福音不能得救。在我已经提了这一点，但是在施洗约翰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信的和不信的，罪人和义人。所以他愿意讲，愿意责备希律王。那圣灵告诉我们，希律王行了许多恶事，但是提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他说，因为他兄弟腓力洗律腓力的妻子洗洛底的事儿。那如果我们研究历史的话，其实很多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我就提这一点。如果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历史告诉我们，洗律王去了罗马城，跑了一趟罗马城，在罗马城的时候住在他的兄弟他的弟兄腓力的家里，在家里的时候，洗律和腓力的妻子洗洛底有了事情，有了一个不道德的关系。后来希洛底决定了离开自己的丈夫，嫁给洗律王啊，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老百姓也知道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王做了这个不道德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想知道更多的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看马克福音第六章，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马克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声明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便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能行这些奇事。别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先知，或是像古时的一个先知。希律听见就说，这是我所炸，对不起，我所炸的约翰，他从死里复活。先是希律王差人拿住约翰，缩在监里，因为他兄弟腓力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希律曾娶了他为妻。十八节说，约翰对希律说，娶兄弟的妻子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约翰讲到的一个方式，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在公开的这个场合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希律王犯了一个大罪，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是恶事，这个是罪。他公开的讲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把施洗约翰捆的之后呢，放在监狱里边之后呢，后来我们也知道他最后杀了他，但是他杀了他的时候，他害怕他。你说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见证，哎呀，贼厉害，我感觉。到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个肯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那你们要知道这一点，如果一个天主的用人，如果他敢站直诚实的讲真理而不妥协的话，可能恶人会厌恶你，但是他们会尊重你。啊，这个人不会妥协。啊，这个人不会让。啊，这个人不会容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施洗约翰站起来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你所做的就是罪。但是我再一次强调，约翰责备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希律王会悔改信主。那我们可以这样问，今天有多少牧师愿意这样讲道？我感觉不多，我感觉不多。现在的人不敢指出人的罪，而且如果你可以有时间，你可以查一查，你如果现在哪一些关于讲道术讲道方式的一些书，讲道学的一些书，你会发现他们会讲，你讲罪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指着人讲，你就讲这个事儿，但是你别讲他们的事儿。你讲这个罪，但是你别讲他们的罪，因为这样子的他们会觉得你就在针对他们。那我问，是在针对他们？你说的很对。那么约翰在这个时候明明在针对每一位税吏、兵丁、老百姓和王，他都在说你们是有重罪的，而必须悔改。我们在今日在今天有多少这样子的牧师？不多，还真不多。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知道，如果我们中国能有30-40个这样的牧师，那么我们国家就会很不一样，会很不一样。 但是这个世袭的约翰他真是不怕人，他是敬畏天主的，他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用人。我们信徒如果我们真正的敬畏天主，我们也不用怕人。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基督说，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只能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加害的，不要怕他们。我讲那应当怕的只是你们，当怕那杀人身体以后又有权柄将人下在地狱里。我是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怕天主。杀害人身体的不用怕，但是你要怕天主。我们人，我们信徒必须得学会，我们必须得敬畏天主。我们知道天主是可畏的。如果我们真的敬畏天主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怕人。像在彼得说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七节，他说听从天主的过于听从人的，这是应当的。这是应当的，不用怕人，不用怕世上有权有势的人，我们更应当敬畏天主。我们也发现施洗约翰是一位忍受苦难的精兵，忍受苦难的精兵。在第二十节他说，又增添一件恶事，将约翰收在监里。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施工是很短的，可能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从小被分别出来，为了做基督的使者。在我们原来学的一章八十节，他说那婴孩渐渐地长大，心智强健，住在旷野，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呢，虽然他的时工是比较短的，但是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是一直都一样。他没有，施洗约翰没有享受世俗的欢乐，完全与社会隔绝。那这个真理也是在第七章第三十三节，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说世袭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啊。我们发现他是不参与这些宴席，他过的日子跟世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呢，这些人呢说什么，这个人太奇怪了，奇怪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是被鬼附的人。在马太福音三章四节，他说约翰神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要系皮带，是蝗虫野蜜。你说这种生活方式怎样？我感觉不怎样，不怎么样。不能说好，不能说好。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很多讲这些成功神学的人说，你若信主，你的一切就会变好。你若信主的话，那么你的生活的水平会越来越高。你若奉献，那你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你若跟随主，你的生活水平要越来越高。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要求是什么？你要完全牺牲。那约翰我们发现为了福音，为了基督，也是完全牺牲了他自己。约翰献了自己在真理的祭台上啊，他也因为讲真理被捆，因讲真理被杀。那施洗约翰生活与施工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忍耐受苦。那么侍奉主的人也必须学会忍耐受苦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保罗告诉提摩太，我子啊，你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应当坚固。你在许多见证面前，从我所听的道理应当传托给忠诚能教训人的人，也当忍受苦难，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是我们所有要跟随主的人必须学会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忍受苦难。你跟随我的话，耶稣基督很清楚，你跟随我的话，他说户里有洞，但是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若跟随我的话，你不能追求世上的欢乐，你不能觉得哎呀，我又能跟随主，又能过的日子像世人过的一模一样。这个不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 应当忍受苦难。你说有多少传道人，有多少牧师，有多少教会的回友放弃了，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这太难了啊！很多传道人，我自己认识一个，来到北京之后，他说这雾霾太重了，我回家了，就回去了，太难了，哎，来中国的时候又得学中文啊，啊，又得老吃这些中餐，文化不同，我受不了。那你有大问题，你要学会忍受苦难，而且这些小事情还算苦吗？我觉得也不算。但是我们现在的信徒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完全不懂圣经的教导。你若要跟随主的话，你必因耶稣基督吃苦，你会遭受苦难和试炼。我们可以用保罗做我们的例子，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自己的强调他所受的苦。他说：“我必他们多受劳苦，多受责打，屡次受监，屡次冒死，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又被杖责打三次。”使用石砍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我又常行原路，造江河的危险，贼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一帮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乏，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遇寒冷，赤身露体。这个是他事工的一些他所遇过的，他所遭遇的一些苦难。但是今天的信徒不愿意牺牲，不愿意受苦，所有对我有益的事儿我愿意做，但难的事儿会影响我生活水平的事儿，我不愿意参加；会影响我孩子将来的世俗发展的，我不愿意参加。那么我们可以自己考察我们自己的心，你牺牲了吗？你完全顺服吗？啊，你受了何苦？可以这样问。你说哎呀，我没有受苦，我一次也没有受苦啊。你将来这个是将来必发生的事情，你若要跟随主的话，你必须学会忍耐受苦，忍耐受苦。这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今天要记住，也要效法他的榜样。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讲道者，他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用人，他也是一位忍受苦的精兵。那么我知道他是先知，我知道他是大大的被天主使用的一位人，我也知道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呢，我们每一位信徒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可以学习他的样子，然后我们必须记住这些真理。